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哎，我们从上次收刀入鞘，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再往前去了，
卖衣服买刀，
耶稣底下就自己站出来。所以从路加福音22:52，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哎，这句话他们怎么都不答呢？
没什么好答的，
直接抓，直接说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
都已经是接下球了，那绑上就走啊。
而且呢，他们是来的是多数，是吧？来的如果是一个人呢，耶稣问他一句话，他觉得扎心，他不答还不行。耶稣问的是，我天天同你们啊，是你们拿着刀棒，这一个问题出去呢，有一群人都可能答。哈哈，既然一群人可能答呢，我就可能不答了嘛。
对。
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好处，跟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坏处。好处就是说，你一群人都是一个目的的时候呢，哎，主耶稣会对你说话。犹大要卖耶稣之前呢，耶稣不给他点破。现在一群人，哎，主耶稣对他们都讲话。你看我们来教会，不管上面讲道讲的好不好啊，也不管你在哪一个聚会，你总是有收获嘛，有收获了，你才会来聚会。
圣灵光照。
对，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呐、拿着刀棒的、拿着手机啊，就来聚会了。那主耶稣就会说了，哎，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那我们就听，只是听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话你一定需要回答，你一定需要对主耶稣做个交代呢？不会，
回避一下，
回避一下。这么多人呢、个人受的感动固然不同啊，我也可以觉得说，哎，今天主对我说话了。但是不是我们每一次对于主说的话都有反应？那不会。为什么？哎，同席的人有这么多，一大伙人拿着灯笼棍棒火把来聚会，哎，主要是问问题，不一定需要答嘛，就躲着就好了嘛。对吧？
老人的话就是说，一次耳朵进，一次耳朵出。
对吧？我们这一群人有多少个耳朵在进呢、多少个耳朵
在出？所以说耳朵要消掉一下嘛。
哦，这个也是亮光啊。削了一个耳朵就只有进没出是吧？
对啊，一直捂住它。
怪不得这是圣经很重要，怪不得每个福音书都记。你这个耶稣医好的耳朵就左耳进了，就右耳就出不去了，是吧？哎呀，好吧，那耶稣这段话里面还告诉我们什么？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还告诉我们什么？
那些人在店里所思想的，其实不是来听到的，确实在想这些，要拿怎么拿耶稣。
那也是从主耶稣这边来讲，他在教训门徒、教训百姓的时候，他还给我们看见什么呢？
他明明知道叫什么，说再给机会吗？还是怎么样？
我在想的倒不是说再给不给机会，而是说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的时候呢。我所说的教训并不会因为你们在呢我就藏起来什么。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呢，不管是传道人讲道呢，还是弟兄姐妹做事情呢，哎呀，常常都是要因为某些人在场，哎，某些人在场，某些话呢，某些事儿呢，就不让弟兄姐妹们听见或者看见。
人情呢、
主耶稣是什么事情他都明明的讲的，他没有暗地里的交易，没有私下的勾当，没有不让你知道的打算，没有的。
嗯，
没有的，是这些人瞒着主、主从来不瞒着这些人。
嗯，
不管是谁，他都是一样，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一样。
甚至现在还不是审判你的时候啊，你可能在目前是歹人，可能是好人，但是你一样听见。
嗯
啊，这个是我们传道的人呢、要学的脸皮啊。
嗯，
你不是要指着鼻子骂某一个人，但是呢反过来讲呢，你所教导的东西不因为弟兄姐妹程度不一样、心思不一样、动机不一样就在那里有所改变。我最受不了弟兄姐妹讲什么话你晓不晓得，就是说我们要办的事情、要做的事情，不管是服事也好、福音也好、教会也好，是对的。那我们要把这个消息沟通出去，还没讲呢，大家就在说他们不会听的，他们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会来的。哎、你这他同意不同意、来不来跟你做不做与你讲不讲，这两个东西不能混在一起的，这一混在一起那你就不要服侍主了。
我以前也有这样，就是人里面有一个反应，好像有一个预期，觉得我的信心觉得这个我的预期是对的。
对、那个叫做撒旦退去吧，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话提出来、你就算心里有这个声音呢，闭口不说算你聪明。
其实这个预期的背后其实也是知道应该讲，但是因为这个预期来的时候他就退去了，有一点时间
你
觉得无用功啊，觉得无效啊，
啊哈哈！你可以觉得无用无效，你可以觉得自己没信心、没把握，但是你再把那个东西
有点不信，不信
哦，你可以不信，你什么都可以，我都没话说。但是你要把这东西再讲出来，我可有话说。
嗯，
你干嘛把你自己的软弱或者自己的不信交通出来？而且交通出来的时候呢，你不是直接讲说"哎呦，我不是很有信心"。而是变成说他们不会信的，我们这样做是没有用的，这话就不对劲了。
嗯，
言这个叫做怨言。
嗯，
你自己没有信心，没关系的，因为我们需要诚实。可是你把这个信心变成一个报恶信的探子，那就是发怨言了。回想当初摩西派了12个人进去，那10个人有哪些错啊？那个错不只是他们没信心的，
嗯，
也不是说他们进去害怕，而是什么呢？他们跟大家讲话的时候，那个话变成，哎呀，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好像讲的也是实情。
那是你心里的实情，可是你把你心里的实情变成以色列全会众的实情，大家就跟着你痛哭哀嚎啊！你看看，对吧？
一起往下掉了。
然后主耶稣讲的话说：“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可是有的东西啊。发怨言的举哀跟吹笛啊，那可是反应热烈啊！一举哀，你看以色列全会众就哭嚎了。
嗯，
这个不容易的。这个主耶稣讲的说：“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
但是
他天天教训百姓，他明明知道这些祭司长、守殿官、长老啊，通通都在那个地方，他也明明知道犹大在他们中间，从来不更改这个信息。
嗯。
没有什么事情是背地里做的、背地里说的。传道的人或者一个教会的服事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才能够再谈下去所谓主的同在。
嗯，
我们服事主的人是代表谁啊？
代表主吗？
啊，代表主。这个代表主怎么个代表法呢？是拿出主的权柄、主的威信啊，做一个小摩西呢，还是应该有点这个大君王的风度？大君王呢是明人不说暗语，咱们百万富翁呢是不会贪你这个小便宜的。
嗯，
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传福音也好，教会也好，甚至任何的服事，我们做有主耶稣的气度，有主耶稣的，用不属灵的话说派头好了，好吧、派头摆在那个地方啊，做得起来做不起来是谁的事啊？是主的事。
主的事。现在是、
你做不起来，你笑话，那还是谁的事儿啊？主的事儿。我是什么？我是无用的仆人，从开头到结尾都是这样。我该说的说，该做的做，其他的没事儿。主要我走我就走，我也不会担心什么。这个叫服侍主。那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有没有任何是关起门来说的话呢？没有。所以我们最近在做这个教会运作，也谈到这个问题啊。什么样的教会可能是比较健康的教会？就是所有的长职会啊， 一律是
什么旁听是吧？
哎，对对对，你知道美国的议会是这样子的啊，你随时可以去旁听。
英国的议会当时还蛮自由的，
他们议会这些参议员众议员底下在干什么你看不见了，可是只要他在这个议会厅里面他有旁听的。而且呢现在这个美国的有线电视啊几个至少有一个频道呢是专门给你在照啊，就是镜头就是就是直播呵呵现场直播，
嗯，
那个没有人看的，可是至少你要看的话他是在哪。哎，这个国内中南海有没有旁听啊，他们开会什么十圈啊第几圈啊，
怎么可能呢，
哎呦，
戒备森严呢，但是开个代表、
哎、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个选出来或者怎么样，你不知道，然后百姓就是看看新闻。
现在不是习近平吗，要学习怎么样平易近人呐、啊，对吧，要让百姓能够靠近呐、
啊。蒙哥你还是小心点，就因为这一句话可能你这个节目就会被封杀掉。
没关系，他们有耐心听这个节目也从殉道也光荣啊。主耶稣公公开开的教训、
嗯、
啊，但是你越是诚实呢人家越把你当强盗，你信不信？
为什么这么说？越诚实、
哎、你这个问题一问就让我知道说陆家你将来还有了苦头吃的。你不这么诚实呢人家知道说你心里面啊有事情，你心里面大概另有打算、嗯、啊，你也真的是另有打算啊，人家还怕你。你越是这么诚实呢人家就不信世界上有这么诚实的人，你肯定是话中有话，你肯定背后还有计谋，他们来拿你的时候是众口一心的，真的就把你当强盗呢，这事儿啊、哦、
还没经历。
该来的就会来，并不迟延。像你太太的话啊，她现在在幼儿园当老师、嗯、我想她迟早她就会有这个体会了。你尽职、嗯、你甚至过了你当做的，你只是为了要做一个好的老师，但是你引起来的风评啊、嗯、可全不是这么回事。
哪有这么好的是吧，
哪有这么好的人，哪有这么诚实的人，你听他讲、
嗯、
对不对，尤其在老中中间呢。所以像这类的事情，哎，从路加福音看，从这以后呢就是主耶稣单独面对这个黑暗的势力、啊、这个黑暗掌权怎么回事，那就显得一清二楚，可是也都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要经历的。
嗯，
啊，这个圣经也说了，他好像在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是无声，对吧、
嗯、
可是这个到底算是有声还是无声呢？主耶稣讲这话是该讲是不该讲的，你不是无声吗？无声就都不说不就好了吗？人家爱怎么抓就怎么抓，爱怎么拿就怎么拿嘛。
还有一个时候啊，
有个时候怎么说呢？怎么说呢？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哦。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那这时候他是应该无声有声，这两个事情怎么搭上关系呢？
怎么搭上关系了？我没想过、嗯，我想说跟主耶稣他说我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卖人子的尽了，因为他好像在马太福音是有这么讲的，
他的时候到了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嗯、这当然是讲了他受难，对不对，也是他成就救恩的时候到了、
嗯、
啊，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是无声啊，这个应该是讲到他的
无声就要被领到那个大祭司啊，
他的顺服，可是主耶稣啊，你可以说他为了自己是无声，
嗯，
你从头到尾他没有为自己所受的冤屈羞辱说过什么、嗯、他是甘心背负世人的罪孽，那个叫做无声。可是主耶稣还有一个功能、嗯、就是他也跟门徒讲的，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嗯，
当黑暗掌权的时候，他尽管把自己交在天父的手中，任凭这个黑暗啊来捉拿他，来处置他，把他来审判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公义夺去、嗯、可是并不表示他这个光不要照亮黑暗。
嗯，
这是两回事情，因为主耶稣包括这里他并不是为了自己辩护，他不是不高兴说一句话，
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被骂啊，被冤屈啊，被人觉得异类啊，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神故意要把放在
是要说话的，你不是不要说话的、嗯、像这个尼托生路线，他 他们就有一定的规矩啊，说什么都是不说的话呢，就是越属灵越是顺服在主的底下。这其实不是圣经的榜样，照亮黑暗，你仍然有这个职分的。保罗被抓不是一句话都不说的，
还有分数啊，
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了怕受苦害，因为当他被抓的时候他已经晓得了，
嗯，
他要指出来你们在干什么，
嗯，
我指出你们在干什么并不是表示说我要改变这个状况，不见得的，
嗯，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越是在这个立场上服侍主，越是在这个立场上活下去呢，当别人因为你所说的或者你所做的心里面觉得被定罪的时候，他要反过来定罪你的，他真的要把你当强盗了，嗯，抓起来，你不说还好，你越说他越要把你当强盗抓起来。为什么这些人都不回话？因为耶稣讲的是什么？是对的。
嗯，
耶稣如果讲的是错的，他们就回话了。他进了耶路撒冷，天天同你们在殿里。
嗯，
他不是跑到别的地方去教训百姓，他就是从祭司长老在殿里面教训百姓。天黑了，他出了殿，他出了城，他就到伯大尼去了。如果这个事情
不速之客，
这个事情不是真的，他们就会说话。背地里教训了一些什么，是故意不让罗马政府、不让祭司长、文士知道，他们就会说话了。因为主耶稣说的是实情，他们就没话讲。
他有点羞辱他们，因为毕竟他们一直做老师的，忽然间来了一个人，把他们的这个丑事都抖出来。
但是此时的重点是，耶稣被抓，被骂不还口啊！可是他不是没话对你说，你们拿我如同干什么？拿强盗一样，
强盗嘛，
对，你们把我当强盗，其实我在说什么，我在做什么，你们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你们现在啊，所谓黑暗掌权是在什么地方掌权呢？
在魔鬼的。
哎，这些人的心呢，已经被黑暗掌权了，而不只是说这个时刻你们抓我叫做黑暗掌权。
嗯，
你们这群人，包括犹大，带着头过来，
自己的私欲啊，
对，
被俘虏。
是在黑暗的掌权之下的，这时候黑暗在你们心里面正式作王了。没有，所以这主耶稣的话很厉害。门哥对这些话是深有体，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每次我跟我太太闹别扭呢，都是这个下场。
所以这个下场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我家这口子啊，麻烦不断，优点不多，可是他有一件事情，那我真是比不过他。他就是这样。和我过日子的时候呢，这数十年如一日啊，他是一个诚诚实实的人，
嗯，
所以我要找借口来攻击他呢，总是打败仗，因为我的心里没他那么干净，所以当他反过来指责我的时候呢，总是这一句话过来我就没话说了，
嗯，
要么我就发脾气，因为这个话一出来，他就是讲的对。他为什么能够讲得对呢？因为他平常不是像我一样什么事情记在心里面啊，过几天呢再讲出来变味了。不是，他不高兴，他当时他已经告诉我了。
嗯，
他不做别的东西的，干干净净，简简单单。哎，所以我家这个贤德妇人呢，贤德是很贤德，但是有一点太贤了。哎，
这不叫太闲，这蛮真的
啊！你不跟他过日子当然不闲了，你跟他过日子的时候，就当你们开始有冲突的时候，他讲话总是比你准确，他讲话他站的立场总是比你稳，他这一稳呢、啊、那除非我拿着刀棒把他当强盗，要不然我就只有退呀、啊、
要在言语气势上压过他。
没办法。好了，那他们就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那底下插进来的一段可以说是耶稣被捕的时候最出名的一段事件，就是有关于谁的？
彼得老大哥的。
彼得老大哥这个时候变成小老弟了。那这彼得老大哥呢，本来他也不用坦这趟浑水的，大家都跑了吗？跑就跑了，你刚才也闯祸了，不是拿个刀去砍人家的耳朵吗？
嗯，
结果这一切的事情啊，错在什么地方啊？
错。
22章54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底下一句话，
彼得远远的跟着。
你去干嘛呢？你逃了也好吗？其他门徒不是都跑了吗？
嗯。
你要么你就跟耶稣一起被抓，你刚才这么勇敢。
他前面不是有说过吗？33节啊，
嗯，
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啊。 觉也睡醒了，刀也拔出来了，壮胆了。
那我问你，假如彼得当初没有冒失发言的话，他今天跟不跟？
冒失发言？
对呀，他没说那句话，主耶稣说你们要卖我啦，什么什么，你们都要怎么样啊？其他门徒心里也是不服气啊，但是就没人像彼得就硬要把那个话讲出来。这一讲出来之后，他后来你说他跟好还是不跟好呢？
我觉得他好像没想这么多吧，就是想跟了就跟了。
我知道他没想那么多，我们现在做节目就是要想的多一点，要不然节目怎么做呢？
你看主耶稣复活了，他就一个劲儿冲进坟墓。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彼得讲不讲这个话他都会远远的跟着，那个时候他已经来不及想说刚才说了这话，现在不跟不好意思。
也不是不好意思，害怕嘛，也害怕。
他前面讲了后面就忘了是吧？
我觉得他还是对主还是有感情的。
哦，
这感情让他跟上去。
讲的有道理。61节他讲了一句话有意思啊，鸡叫了以后，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什么叫做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就是刚才忘了。他来跟主耶稣可能不是因为自己曾经说了这个大话，
不是因为大话跟，
这就是
他就是
这么会跟的一个人。可是你说他会跟呢、啊、他有没有勇气真的就是和你一同坐监，和你一同送命？也没有，
也没有，还是胆子小，但是已经算大了啊，那一点点
打了一个折扣就干什么？远远的跟着。你说后来为什么有这一大群的麻烦？其他的门徒都没怎么记他们了，都跑着跑
了。远远的人多嘛，不容易引起注意嘛，就隔得老、
那天黑的嘛，所谓远远隔得多远呢？就是因为他们是拿着灯笼棍棒火把嘛，他们走在前面嘛，所以远远的跟着，就是说我看得清楚他们啊，他们看不见我。
对，
这个叫大概有这么远啊。
其实这个教会也蛮像的啦，就是很多人其实都听见神的呼召啊，那他就讲、我就站在人群中啊。
你现在就是跟蒙哥的别的东西没学到，就是学会这种指桑骂槐的功夫，是不是？一看圣经就是教会也很像这样子。
没有，我讲这个其实是我啦，我自己也
是
站在那个中间。陆家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我们就
坐在那边，
小的时候
坐在那边唱诗听道，觉得是。对啊，主在对自己心里说话，有时候陪灵会啊、有人呼召要不要服侍主啊，有一些长辈在那边，
是不是
长辈在那边痛哭流涕啊，就是蛮见多的，就是看到他们那种真实，有些是真的是他们在痛彻心扉的悔改啊，献上啊，有的时候自己也被感动，觉得应该奉献，但是觉得说、这条路不是按着我的这个预期有那么美好啊，所以说反正周围这么多人
秀
不服差我一个哈、
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就开始啊、引发了下一个问题，他到底那天是跟好还是不跟好，他该不该跟？
没这么想啊，就去呗，他也没想到被抓那种。
我知道他呢，就我们现在看的话，因为你从身上你得吸取教训啊，读圣经一定要有这个啊 application 的、对不对？要有实用啊。
那这样就肯定是跟好嘛，因
为
为
什么跟好、
啊？主要把它记，就显出我们。
哎呦，
有时候会不认不认。
那当然是藏起来，显出来有什么好的？多难受啊！
一辈子忘不了了。
哎，你忘不了又怎么样？12个使徒不是都挺能干的吗？对吧？你说彼得不跟这一招，不出这个大洋相，难道他就不是彼得了吗？啊，在神凡事都能。
是跟了还得到主的那一眼了是吧？
哦，
忘了他
一眼，
对上了，对上了，
一见钟情。对啊，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看了彼得一眼，这个不错。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很有让我们思想的余地。
从体会来说，就发现说有这么的时候，虽然主我一直没看见他，就发现说。主好像借着圣经的话就看见我了，都没办法躲藏。
所以从这里来说，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跟从主的榜样？这个远远的跟着，当然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被人家挑毛病，对吧？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讲道的题目啊，就是远远的跟着。但我们先不谈那个，你光看彼得，你觉得彼得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跟其他的门徒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我们当然知道终究是让他得福的，尽管我们没办法判断说他当时跟好不跟好，他不跟难道他就不是彼得吗？我们都没这种答案，但是至少他比起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长处啊？
不看有没有伙伴，他就可能不看环境，
对于自己的心呐、他蛮诚实的，尽管他出了多少的洋相，是不是嘴巴快，也夸下所谓的海口，但是他心里真的是这个样子。他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心里面对主有一个真实的感情，这不是什么大不了属灵的东西，但是他为了那个东西，他是怎么样，他就真的跟着做出来了。我们一般所说的重点就是说，你自己所说的你不知道啊，你临死都不会，你绝对不会不认主啊，那不错不错，我们讲的都对。可是
这个有点像那个路德记里那个舍不得。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舍不得是一个很好的字儿啊，舍不得是圣经里面最美的字之一啊。你问我现在到底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跟，我刚才拿刀砍主耶稣，也叫我把刀收下来了，现在别人呢、我再跟进一点呢，人家肯定要那个的，对吧？还有当时候黑嘛又乱，所以谁也认不出谁来，我们都是一些渔民打扮的人。我们现在看彼得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在祭司长文士看起来，主耶稣这些门徒就是一群人，到底谁是谁不见得搞得清楚的。那你现在为什么要跟，我也说不出来，但是我就是想跟。你要我跟得再近一点我没这个胆量，你要我跑呢我不甘心。那你跟不跟呢、跟这个时候不是大家开会，也不是别人怎么做你就该怎么做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说以后是主单独的面对这个黑暗的势力，当主单独面对这个黑暗的势力的时候呢，我们也从一群的门徒变成了什么，一个单独的门徒，你自己要决定你跟呢还是不跟。
就越走越早越窄，要试炼，谁要试炼我们是吧？
既然世界把主抓走了，那这时候你来跟耶稣，你是跟着什么呢？底下我们就看见那个矛盾了。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这不是门徒生了火，这是拿耶稣的那些人生了火，
娱乐他了。
那天天气冷啊。你跟着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宅里边，所有的人都在院子里，他们又生了火、一同坐着，那你再往他们中间一坐，你不是成了参加三次爱国运动？这暖啊，这人多啊，这有火啊，你远远的跟着，跟出毛病来了，对吧？那你说跟不跟？还是
太早跟了。
这时候已经没办法想了，他已经也不是这么慷慨赴义了，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我一个人跟我害怕，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可是这时候人家生了一团火，那边暖，我就和这些卖耶稣的人在那一同坐着了。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我不知道，可是我们这时候需不需要来审判彼得也不见得。
他就想多看几眼主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觉得他没主意，你要我也没主意，很多事情到真的大难临头需要找太太拿主意啊，对吧？
是啊，他反正也结婚了。
对啊，我们总要有个人商量啊。但我跟到这地步的一团糟了，这不能就这么回家啊。就在那先坐会儿吧，反正我们现在也不是审判彼得的时候。就看
着吧。
事情还没有到结束啊，所以你看着别人跟那个卖耶稣的人一同在烤火啊，你先别审判他，主耶稣自然会看他那一眼的。在那一眼之先，你先去找彼得谈，你能谈出个什么名堂来吗？不能。这是一个黑暗掌权的世界、我们心里面要稍微静观其变啊，要有点智慧。你说难道我们现在每个人不是这样子吗？
看住，远远的跟着
主耶稣，现在是在教会里面被俘虏了，对不对？都看不见他了，光看见一些神学啊、说法啊、做法啊。哎呦，但是你还得跟着，就说怎么办？
基督的样式。
今天就读到这个地方吧，各位看官也都需要有点耐心啊。看看彼得再往下怎么样？从这一周到下一周，不妨多摸索摸索，体会体会彼得老大哥当时的心情。很大帮助的，那陆家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 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